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3月26号，公元2004年5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怀俄明州举办西藏绘画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现代藏学系，爱尔兰总理同温家宝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西藏冰川将在本世纪中前融化，使3亿人口受到威胁。对西藏文化与传统宗教习俗产生极大兴趣的一名美国画家，在美国怀俄明州 Rock Spring 地区的 White Mountain 图书馆举办了一场西藏绘画展览，主题为回忆西藏的展览会上，展出了有 Green River 绿江环保委员会画家 Angie Bennett 所画的部分西藏的绘画。 Green River Star 社消息， AngieBennett 曾经亲自到西藏时，对西藏传统的文化、宗教、民间习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Angie Bennett 对上述媒体表示，在西藏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和了解西藏传统独特的古老建筑物和文化、宗教及民族习俗，特别是对西藏年迈的老人们面部轮廓线和伸出舌头欢迎来客以及他们的服饰等方面加以了解也是非常困难的。美国画家 Angie Bennett 还极为赞叹西藏美丽的风景。 Angie Bennett 是美国怀俄明州 Rock Spring 地区绘画艺术协会的会员，目前担任该协会的会长，他也是一位怀俄明州的水彩画协会的会员。在美国举办个人西藏画展的 Angie Bennett 表示，西藏传统的宗教方面，例如五色彩旗、手转经轮、酥油灯、朝拜寺院，尤其是西藏首都拉萨的宗教活动和城市风景等方面，对于一个从事绘画者来说是值得去关注和享受的。在美国举办回忆西藏绘画展的 Angie Bennett 毕业于怀俄明州西部大学艺术系，1990年到1993年在 Guelph Fort 手工艺中心深造，他还曾经在美国东北部绘画比赛中获得过二等奖。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现代藏学系，详细情况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的称之为 Henry Lucy 的基金会利用300万美元，首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成立了现代藏学系。哥伦比亚大学计划把现代藏学系将列入东亚语言和文化系中。东亚语言和文化系中目前有日本和韩国以及中国的文化系。韩瑞鲁斯基金会是为了纪念美国著名作家里拉·韩德瑞·鲁斯女士而成立的。鲁斯女士曾经经常关注有关西藏的文化和传统等方面遭到的侵蚀问题，因此新成立的现代藏学系也被称为里拉·韩德瑞·鲁斯。现代藏学系主要以西藏的社会和传统以及文化为基础上，向学生进行传授现代西藏文学知识。韩瑞鲁斯基金会董事长拉乌兹先生表示，有关哥伦比亚大学为首的国际社会承认学习西藏文学的重要性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他认为成立现代藏学系将有利于哥伦比亚大学宗喀巴藏印佛学系的发展。另外，韩瑞鲁斯基金会在5年内计划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建立学习西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藏学文化中心，并期望通过该文化中心相互间进行交流思想和提高认识。据了解，哥伦比亚大学和维吉尼亚大学计划把40多名外国学生即将安排到西藏首都拉萨学习西藏的文学。
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爱尔兰总理同温家宝会晤时提出西藏问题。中国总理温家宝本月三号开始展开对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爱尔兰、欧洲五国的国事访问。本周三开始，他在最后一站爱尔兰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并且同爱尔兰总理埃恒进行了会晤。两国总理会晤时，埃恒向温家宝提起了有关西藏问题。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中，爱尔兰总理埃恒向温家宝提出了目前中国统治下的西藏状况，中国政府镇压西藏、中国的宗教自由权以及法轮功信徒等问题。埃恒总理向爱尔兰媒体透露，温家宝承诺将会加强改善中国的人权问题，并且促进未来同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展开人权对话。埃恒总理还表示，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政府拒绝在有关人权问题上接受同各国政府与非政府间进行实质性的谈论，但是这次温家宝承诺将会在人权问题上同各国进行对话，由此显示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有所发展，这是爱尔兰方面的呼吁取得了成就。爱尔兰总理埃恒的言论是接受爱尔兰绿党主席 Trevor Saget 的提问时做回答的。 Saget 是一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埃恒总理还表示，国际特赦组织发表的报告中显示，1997年到2001年之间，共有15000人以合法或非法遭到了中国司法部门的死刑。根据中国的宪法，被判刑的犯人当中69%是主张和平自由而拘捕的。本月12号，爱尔兰总理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会晤时，爱尔兰人权组织、支持西藏团体、中国民意人士、法轮功信徒等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爱尔兰总理埃恒还表示，同温家宝会谈时，他呼吁中国政府以人权对话改善人权，这样也会在国际各界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欧盟也应该努力同中国合作，促进中国在人权和贸易各方面的发展。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冰川将在本世纪中前融化，使3亿人口受到威胁。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法新社引述中国日报报道说，本世纪中前，全球暖化现象可能导致西藏2/3的冰川融化，3亿人口将受到威胁。中共地方专家表示，西藏的冰川目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化，并且依靠冰川带来水源的民众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中国科学院一名官员表示，2050年前，西藏高原会有64%的冰川消失。他还强调，这对于居住在西部地区的人们来说是一种警讯。同时，中国首要环境问题之一的沙漠化问题也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消息指出，目前云南省的玉龙雪山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当中。过去20年来，玉龙雪山里主要的白水一号冰川已经消失了250公尺。西藏安多和抗区一名研究员指出，若玉龙雪山内的冰川确实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减退，西藏其他冰川也可能会正遭遇相同的情形。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佛教与科学，佛教包含了博大精深的义理，但又是浅显易学的。它的存在和传播不单局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而是涵盖了世界，是对芸芸众生的解脱事业所做弘扬的这样一种宗教。每个人均可根据自身不同文化素养，在佛学中找到相应的修持方法，深入的探求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我本人自小修习佛法， 而今年却60，仍没有达到佛教中所谓的彻悟，还继续在闻思修方面进行着努力。所以佛法既是浅显入理的，也是浩渺无尽的。当代一些学者和科学家把佛教称为心灵科学，这是在充分的肯定或信仰的基础上，针对佛教经典作品进行科学的探讨和检验，并对佛教的修持解脱方法进行参照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佛教作为心灵科学，就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宗教的内容和形式做出分析和研究。现代科学家们对佛教倾注了很大的关注，在进行系列的探索后，找出了佛教与现实结合的契机，这也是佛教存在的实际意义，也体现出佛教固有的睿智。事物的正确与否必须经过客观的检验才能完善，因为创立这一教门的释迦牟尼也是这样说的：比丘学者们，金子要经过炼磨切才看出它的纯度，正如我的经论必要经过如此的检验，不要把我所说看成是信仰的终极。这种明确的禅理显然是根据佛教和科学内在规律来确定他们两者间的关系，以此提出了对事物必须进行衡量检验的要求和依据，从而将客观现实和内容形式进行了有机结合，得以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人们在事物发展中获知的内容、归纳的理论、寻找的依据，总是与科学的论证方法伴生相随。17世纪以来，务实的科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使得宗教信徒有了不同程度的减少。然而，这并不影响佛教对人们现实生活产生的主导作用。原因是佛教与科学并不排斥，而是表现出紧密结合、相互印证的特点。例如，自然科学家牛顿、达尔文等的实践探索，得出了万物引力规律、物质不灭定义、生物进化原则，以及奠定了微生物科学理论等等。这些都在释迦牟尼的《俱舍论》《大宝集经佛为阿难所处胎证》《正念处经》等诸多经典上找到了相关的著述。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理论研究突破了以往科学家的传统思维模式，带来了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的飞跃。他提出的相对论与2000年前龙树所表述的缘起、缘生、因缘观点基本是一致的。通过科学研究确立的多种学科，像天文学、原子的确认、神经生理学、宇宙论、物理学，以及爱因斯坦的后继者马克思、普朗克、尼尔斯、布哈、海森贝格所创造的量子论等等，其理论上都与佛教的精神和内容相一致。最近达仁萨拉聚集了许多外国科学家，我与他们进行了有关佛教与科学结合的心智与生命的探讨，这类活动总共进行了7次。此外，在我出访其他国家时，也与许多科学家进行了研讨交流，从中受益颇丰。费洛伊德和琼创立的心理学对人的各种心灵、情感及痛苦做了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一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主要是来自家庭父母的影响，而其中母亲在抚养中给予的潜移默化和心智启蒙是最关键的。当然，家庭其他长者像爷爷奶奶等的文化素养和性情也会对自己的教育和心理结构产生影响。这种经验的积累形成了人的意识，而反向的觅源都能够找到各种意识的形成根源，得出适当的推理和判断。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